苏菲说故事，今天苏菲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叫做《粪便与他们的神奇妙用
——超级便便便》。
文：艾利克斯·沃尔夫，图：伊索贝尔·伦迪，翻译：曾文轩，小光点出版。
小朋友，你知道动物们为什么要便便吗？
这是因为它们需要能量来健康的成长。
当身体消化了食物，剩余的东西就形成便便了。
尽管如此，大自然依然找到了便便的价值。
譬如说，动物们可以利用粪便进行沟通，标记领土，
甚至有些动物会把便便给吃掉，
或是住在里面。
人们也看到了便便的潜力，便便可以作为肥料，或是当成产热跟发电的燃料，
甚至还能加入面霜、纸张跟火药的原料里。
不只为了科学，人们还把粪便搞成艺术品，
甚至不惜为此开战。
简而言之啊，人们和动物似乎不断地挖掘出粪便的神奇妙用，每次
都是史无前例哦。
你知道吗？树懒啊，它一不小心就失禁啦。因为三趾树懒每周会从树梢爬下树一次，这一趟的如厕之旅充满了危险。
事实上，有超过一半的树懒死亡事件都是发生在停留于地面上厕所时候的事哦。
他们啊，在上厕所的时候会跳便便舞，左右摇摆他们的小屁股，在地上挖出浅浅的土坑，如厕之后还会很有规矩的用小土堆掩盖起来，
简直就是个小绅士呢。
上完一次厕所的树懒，它的体重可能可以减少三分之一。
我的老天啊，肚子里究竟有多少宿便呢？
再来谈谈河马吧。
小朋友，你有看过河马大便吗？河马大便的时候会一边快速转动它的小尾巴，将大便喷向每一个方向，啪啪啪啪啪。
这些四处飞溅的便便可以传递讯息给异性，也可以用来标记领土。
据说河马便便飞散的距离最远可以喷到10公尺，
真是吓死人啦。
你以为便便可以喷射10公尺的河马已经很了不起了，殊不知犀牛会制造出超级大坨的粪堆，而且不少个体会共用一处，也就是大便搭在一起的意思，甚至可以堆放长达20公尺长的大便。这些犀牛便便的气味可以提供粪便主人的年龄、性别还有健康程度等等的讯息，所以啊，好好的来闻一闻这些便便，就能知道
这一坨便便的主人到底是不是一个好对象。
雄性犀牛经常会踢翻对手的粪便，借此来确保自己的便便气味才是最浓厚的。古代人会说家徒四壁，表示家里很穷的意思。那你知道什么是家徒四壁吗？在中亚的草原上，雌性的黑百灵鸟会用草食性动物的粪便来搭建家园。他们会花数天的时间收集材料，再小心翼翼地用这些粪便铺设在鸟巢的周边，仿佛是个高级的露台一样。这些家徒四壁的鸟儿，粪便为他们带来了防御的效果，因为草食性动物多半不喜欢踩踏在自己的大便上。除此之外，粪便也能够让鸟巢有效隔绝外界的极端气候，让鸟巢白天凉爽，晚上温暖，感觉这个用大便涂成的家好像还不错呀。但要说跟粪便真的很有关系的昆虫，一定得提到粪金龟了。它的名字里都有个粪字了，当然一定要人如其名才行。粪金龟依照习性可以分成三大类：地道型、粪居型还有推粪型。地道型的粪金龟啊，他们会在动物粪便底下挖掘出一条地道， 并且将粪便拖到他们的地下家园里。接着，他们会在粪便里面产卵。孵化之后的幼虫当然也就是以这些便便为生了。接着是粪居型的粪金龟，他们会搬进动物的粪便里。尤其是牛的粪团，越新鲜越好。每当他们找到了合适的便便家园，他们就会在那里度过余生，简直是使命必达呀。推粪型的粪金龟则是非常强壮，让人不可思议的其中一种种类牛头粪金龟，可以将自身体重1141倍的粪便滚成一颗大圆球，一路推回它的洞穴。我的天哪，这相当于一个成人有办法推动6台满载的双层巴士这么厉害。下次如果你可以看到推粪型的牛头粪金龟，一定要好好的目睹一下它推粪的壮举才行啊。住在大便里不够，现在我们要来介绍一些吃大便的动物了。吃屎的行为意外在自然界非常普遍，毕竟粪便里面有还没有消化完的食物跟养分，如果不吃下去简直太浪费。吃一次不够，那就吃2次吧。像是兔子会将草叶中较软嫩的部分透过胃和小肠先消化，剩余比较坚硬的部分通过进入盲肠，盲肠所在的位置是在小肠跟大肠连结的地方，盲肠会接续分解一部分坚硬的植物组织，最后形成质地比较软、颜色比较深的软便，又称作盲肠便。接着来了，兔子会将盲肠便吃下肚，把前一次错失的养分再成功吸收回来，简直一点都不浪费，自己的餐点自己做。除了兔子之外，其他会吃下它们半消化粪便的动物还有野兔、鼠兔、河狸、水豚、天竺鼠等等。看来吃大便这个行为一点也不孤单，还有很多同道中人。好菌多多帮助消化，像是很多幼兽，譬如小象、小无尾熊，它们也会吃妈妈的大便，这样一来就能够在肚子里面培养健康的菌丛，也就是微生物啦。这些小小的小野兽们，它们的消化跟吸收都会因此而变得更好。如果你以为只有动物们会好好的食用这些大便或食用这些大便，那你就错了。这么说起来其实是有点奇怪，不过我们身体持续产生一种物质，可以用来提供家里需要的照明跟暖气，也能够变成汽机车的机油。那是什么呢？没错，就是大便。为了取得便便里面的能源，它们需要先被存放在一个缺乏空气的空间，称为厌氧消化槽。当槽内开始加温，促使里面的细菌开始将粪便分解以产生气体，最后再把这些气体燃烧后产生能量，就能够制造出热能跟电力啦。每一点点便便都会有一点点贡献。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大张克星市，人类粪便被转化成了燃料，为40辆的公共服务车辆，包括了垃圾车啊、巴士等等提供燃料。在非洲肯亚的纳库鲁郡，有一间公司生产以人类粪便制造的燃料块，这个燃料块能够用来烹煮跟加热。当然啦，粪便会先经过烘干跟处理来去除有害的细菌，这些燃料块其实并没有味道，而且燃烧的时间很长哦。其实除了动物会把他们的粪便当作房子之外，人类也有过同样的行为。在许多国家，牛粪仍然被用来制作砖块跟灰泥，这种材料在干燥之后会跟水泥一样僵硬，而且不会散发气味。当然啦，泥土、粘土、稻草、牛粪全部喇喇这会，感觉就更坚固了。用这样子的粪便砖头做成的房屋住在里面，可以驱虫，而且又能维持室内温度，可以说是好处多多。除了做房子之外，在泰国还有一间名为噗噗纸厂的公司，会把大象的粪便做成纸。一头大象一天可以排出将近100公斤的大便，而这些大便足够生产115张的象粪纸。听起来还算是不错的废物利用吧。 刚刚提过会吃大便的动物还不少，其实有些人类也……呵呵，如果同学叫你去吃大便，你可别生气，告诉他，麝香猫咖啡是一种非常昂贵的咖啡，由椰子猫粪便里的咖啡豆冲泡而成，这种咖啡的口味非常滑顺，非常有可能是因为椰子猫消化液的功劳，而这些消化液把咖啡豆制造苦味的部分给分解掉了。这个咖啡其实是误打误撞而来的。19世纪的印尼在荷兰殖民政府的管理下，印尼人不被允许采摘咖啡豆供自己享用，因此咖啡农场的工人才率先尝试了来自椰子猫粪便里的咖啡豆风味。小朋友你知道吗？这样子的咖啡一杯要价3000元台币呢。除了咖啡之外，还有一种中国的茶是用鹅类的幼虫粪便所制作而成的。这种鹅的幼虫它很喜欢吃茶叶的叶片，据说这种茶也是非常的美味可口哦。有个成语叫做屎有名讯，其实这个屎换成大便的屎也不意外。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压力大不大，其实从便便里也可以看得出来，便便里面还有很多 DNA 的线索，从粪便中还可以追溯历史。你知道吗？科学家目前已经找到可追溯至48000万年前的远古粪化石，这可以称得上是史前巨粪了吧。故事的最后再来跟你分享一些容光焕发的秘密吧。在日本有个美容疗程是将夜莺的粪便涂抹在脸上，称作鹰脂粉。这种保养品最早是在17世纪时被艺妓用来修复因为浓妆而造成皮肤的损伤。这些粪便还有一种物质称为鸟粪嘌呤，可以淡化黑眼圈跟斑点。此外，尿素也就是尿液中的一种成分，也有助于皮肤的保湿哟。1990年代，英国艺术家克里斯·奥菲利，他用象的粪便创作出一系列的作品，可以说是旷世巨作。这些作品的灵感来源源自他走访新巴威时看到的小小圆圆的象粪制品。有人拿来当艺术品，当然也有人有非分之想。直牛饼是美国奥克拉荷马州河狸市一项非常受欢迎的运动。玩家们将牛饼，说是说牛饼啦，其实就是干燥后压成圆盘状的牛粪，像飞盘或球一样，尽可能丢得越远越好。所以在这个非分之想中得到冠军的究竟是哪一位呢？类似的比赛还不止在美国，俄罗斯的中部也有这样子的直牛粪文化。看来大家都有挖不完的便便秘密。偷偷告诉你，蓝鲸可以制造出这个世界上最大量的大便，他们一次可以排放200公升的排泄物。如果把中国一年内所使用的卫生纸全部摊开接起来，长度将会是65亿公里长，比地球到海王星的距离还要远。今天你是不是听到了超级便便便各种不同的神奇粪便妙用还有故事了呢？如果你觉得这些故事非常有趣，不妨也一起来读一读这本有趣的便便之书，了解粪便跟他们的神奇妙用，一起来超级便便便吧。